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在法国重镇里昂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台湾天国乐团扬威高雄志工运动大会。河北唐海县善报事例。成念法轮大法好，八旬瘫痪老人能行走了。山东日照市看守所所长虐待大法弟子遭车祸死亡。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08年11月30号，法轮功学员来到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里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里昂市位于法国的南部，也是原定要召开欧中峰会的地方。这次中共借口法国总统要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而单方面推迟了这次峰会，但法轮功学员仍坚持原来的计划来此讲真相。
参加讲真相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也有其所在地的人权团体赶来支援，如马赛市的中原之友协会、里昂市的人权协会等。集会是在原定召开欧中峰会的里昂市喜剧广场开始。首先，欧洲天辉乐团在广场上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几首歌曲，围观的民众逐渐增多。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在现场发表了演讲，他首先向听众们介绍了何为法轮功。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正自身的行为和提升精神境界的修炼方法。之所以在此集会，是因为这个团体在中国无辜受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了酷刑虐待，甚至成为中共有组织的器官贩卖的活体库。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各界民众以正义的力量制止这场对善良者的邪恶迫害。接着由欧洲天国乐团开道，紧随其后的是由法轮功学员和有关人权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沿着里昂市的共和国大道到达共和国广场，经由雅各宾广场穿过闹市区，最后到达里昂市政府所在地的特鲁广场。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广场进行了5套功法演示，围观者纷纷模仿，还有的当场和学员联系有关学功事宜。有一位法国姑娘一边向路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一边告诉法轮功学员，我开了1个小时的车专门来这里支援你们。他很气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这次是从网上看到法轮功将要有活动的消息后决定前来声援。苏珊娜女士是里昂市当地的居民，也是瑜伽爱好者，她和她的朋友称赞法轮功学员这样做很好，应该反迫害，追求信仰自由。有一位慈祥的法国老妈妈，当听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员向他讲述有关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及当前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他被这位姑娘所讲述的内容深深的感动了，他真诚的用法国人的表达方式亲吻了这位学员，并鼓励说，做得好，要坚持做下去。
11月29号，南台湾志工运动大会于高雄中山大学隆重举行。大清早，中山大学体育场就热闹非凡。来自台湾北、中、南三区近300名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成员应邀担任运动会现场乐队，在此会师共享盛举。天国乐团分为2队，大会乐队主掌全程活动伴奏，另一支身着官服的乐团担任校乐队伍前导，负责引领会旗及运动员进场。
庆祝2008年国际志工日及第5届南台湾志工大会是高雄平志工界的年度盛事，高雄市长陈菊、社会局长许传胜以及高雄地区多位议员、志工服务团体的理事长也都前来参加。国际志工世界总会长李康炫也特别远从韩国莅临会场，一同为选手们加油打气。开幕典礼中，5名身穿木兰装的掌旗官以整齐的步伐居先前导，其后由法轮大法横幅及天国乐团引领所有参赛队伍进场。 当法轮大法好气势磅礴的乐声响起，在场的志工们不由得精神大振，志气昂扬。长官来宾致辞后，主持人高雄市志愿服务协会总干事许惠美再次邀请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进行百人大演奏，雄壮响亮的乐音震撼全场。许惠美介绍说，昨天天国乐团就到现场排演，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练习到晚上9点，今天早上5、6点就又陆续到现场准备，这种精神非常感人。天国乐团希望通过音乐向热心服务的志工们致意，并期盼着将大法的美好带给大家，为世界带来光明与美好。我们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出，天国乐团精彩的表演博得满堂喝彩。比赛正式开始，大会乐队留在现场担任伴奏，引领乐团则移师前往西子湾景点，在英国领事馆旁的广场上吹奏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欢乐颂等。天国乐团满怀真诚祝福，将一首首乐曲送给往来的台湾游客及大陆观光旅行团。天国乐团同时向游客推介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的讯息，希望大家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更能观赏到神韵精彩的表演。天国乐团志工运动会之行期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在长官来宾致辞之际，引领乐团暂退场外休息，这时一对英国夫妇手拿莲花书签，好奇地趋近探问。他们说在旁边观察了许久，不知道这支纪律严明的庞大队伍从何而来，每个人纹丝不动，英挺肃立，感觉乐团成员一定经过长期的训练。当他们得知天国乐团仅成军2年，而且成员涵盖男女老少，赞叹之余还深觉不可思议。他们表示希望在英国也能看到天国乐团的表演。
几年来，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世人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念法轮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得大法佑护的人越来越多。下面是几个发生在河北唐海县的善报的真实故事。
大法救了先天性脑萎缩孩子。河北唐海县某农场有一户三口之家，在孩子6个月左右时，发现孩子经常愣神儿，眼睛发直，头顶天门突出鸡蛋大的疙瘩。到唐山人民医院检查，专家确诊为先天性脑萎缩，伴有脑积液，需做3次手术，手术费要35万。孩子终身也只有3岁小孩子的智力，而且生活不能自理。孩子的父母没条件给孩子医治，准备放弃这个孩子，扔在医院不要了。孩子的姥姥是大法弟子，听说孩子情况后，告诉女儿说，不是没有路可走，你们赶上了大法师父传法的年代，你们都是有福分的，心里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就行。就这样，小两口又把孩子抱回了家。孩子哭闹时，小两口就对着孩子说，孩子，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在孩子长到11个月时，奇迹发生了，孩子可以抬腿学走路了，成了一个可爱的正常孩子。现在小孩子已经6岁了，天真活泼聪明，一切正常，已经上幼儿园了。还有一件发生在这个孩子母亲身上的事，2007年10月份左右，孩子的母亲骑电动车去鞋店换鞋，行驶至一个丁字路口时，一辆拉着钢筋的大货车飞快行驶过来。由于孩子母亲没有看见大货车过来，骑着电动车直奔大货车撞过去，眼看就要撞上了，刹车也来不及了。这时奇迹出现了，正在向前疾驰的电动车突然向后急速的退2米远，和大货车只差一条缝就要撞上了。货车司机吓坏了，趴在车门上，心想这下完了。这时孩子母亲回过神来，知道是大法救了自己，他对货车司机说，没事儿，你走吧。现场的人还以为这个电动车装了倒车装置。
学大法，恶性肿瘤变良性。2005年冬天，河北唐海县某农场有一位大法弟子的亲属因感到身体不适， 到滦南县医院检查，结果诊断是恶性肿瘤肺癌。为了进一步确诊，又去了北京医院检查，专家三次确诊为恶性肿瘤，全家人都哭了。医生当时就让留下来做手术，陪同一起去检查的亲属要求回家两天，让家里的人都有个心理准备。到家后，练法轮功的亲属给病人送去了大法书和讲法录音，这病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看大法书听讲法录音。等再去北京准备做手术的时候，医院专家经过仪器检查，惊奇地发现肿瘤一直在变化，向好的方向变，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有的医生主张再观察观察，但有一专家说，不管是恶性的还是变成良性了的，都要切除。手术后确认恶性肿瘤确实变成良性了，医院的医生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病人一家高兴极了，为此还宴请亲朋好友，都说大法太神奇了。
七千元钱放灶坑没烧着。河北唐海县一户人家是做小买卖的，他们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知道了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是错误的，他们全家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都带着大法弟子给的大法护身符。2006年的一天，刚下过雨，路很滑，这家人父子俩开着三马子车到外地去，路过虾池子，车一下子滑向了大水沟边上，车刹不住，眼看着车就掉进沟里了，沟里的水很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父子俩想起了大法弟子念的法轮大法好得福报，车一下停住了，没费多大劲儿，父子俩把车硬拉上来，避免了一场大祸。父子俩回家后告诉大法弟子，感谢你们的护身符，大法保护了我们，我们相信大法是神奇的。还有一件事，大约在07年8月初的一天，这家女主人有事要出去，想把家中的7000元现金放起来，可总觉得不知放哪好，最后想到还是放在灶坑里吧，那里安全，因为大灶不常用，放完她就走了。等下午儿媳妇买来韭菜要包饺子时，女主人早把钱的事给忘了，用了大灶，吃完了饺子，他忽然想起钱来，当时吓出一身冷汗，心想完了，钱肯定烧光了，因为钱放在炉条下面了，忙下炕去看，结果出乎意料，钱安然无恙，好好的，一点都没烧，连一点火星都没落上，他立刻明白是自己携带的大法护身符保佑了他，立刻大声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是大法再一次保护了我们。此后他逢人就讲这事，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有福报。
下面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故事，成念法轮大法好，八旬瘫痪老人能行走了。
初夏的一天，同修约我去双圣村发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资料，走到一条街最后的一家，同修说，这家是我远房的一个亲属，我想进去看一看。这样同修去了他亲属家，我就继续到另一条街发资料。发完后，我去同修亲属家等同修，恰好同修也刚从他亲属家出来。我迎上去，看到同修的老二嫂正艰难地爬在院子里。我见他老人家话也说不大清楚，又爬行在地很痛苦，便走上去教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来的路上，同修告诉我，老二嫂已81岁了，十几年前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双腿瘫痪，已经爬行十几年了，都是儿女们在照顾。后来同修又给他家送去了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十月的一天，同修告诉我，他的老二嫂能行走了。我说，这是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了奇迹，是大法师父救了他。25日， 我俩又一次来到双胜村的同修亲属家。我俩一进屋，81岁的老人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喊法轮大法好，并告诉我们他能做饭干家务活了。我又把带去的明慧周报送给他的老伴儿。这位80多岁的老人喉咙动过手术，说不出话。他看着明慧周报，竖起大拇指，用口型无声地说，大法好，大法好。他们全家人都痛快地退出了作恶多端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下面为您播送的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的几个事例。原山东日照市看守所所长郭英，女，40岁左右，在职期间，郭英曾多次极其恶劣迫害大法弟子，对普通犯人也是颐指气使，任意毒打虐待，后被人告发，判刑入狱，经其活动出狱。出狱后不久，他于2008年10月在日照市上海路上出车祸，当场死亡。河北省三河市齐心庄镇派出所副所长刘迎秋，男，2002年曾在三河市公安局内任职，因指使在押犯人殴打法轮大法弟子星宝东，致使星宝东八根肋骨被打折，生命垂危。后在大法弟子家属强烈抗议下，刘迎秋被处分，离开市公安局，调到其他镇公安系统内工作。由于其一直不能改变对大法的观念，不能善待大法弟子，2007年其父刘孝文因儿子刘英秋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报，突然暴病，几天内身亡。刘英秋不思悔改，2008年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大年正月初三绑架齐心庄镇大法弟子江桂玲，致使其被非法劳教一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内，遭受肉体精神折磨。2008年10月25号左右，刘英秋在为祖辈迁坟回来途中，在北京平谷境内发生车祸，其他受伤人员经救治均已脱离危险，唯刘英秋不治死亡，现年38岁。
湖南省新晃县原民政局局长吴国平遭报死亡。湖南省新晃县民政局局长吴国平在2003年他初调进民政局时，大法弟子就给他讲真相，他没有接受。由于想往上爬，曾多次配合国安610派单位人员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指派单位干部参与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特别是在2003年配合本县610国安和贵州玉屏县公检法，无理将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杨秀明非法判刑七年重刑。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吴国平于2006年4月26日因阑尾炎住院，当天晚上就开刀做手术，第二天就昏迷不醒。经过几个月的住院治疗，药费花了上10万元无效，出院后成了植物人，生不如死，于2007年12月死亡，死时40岁。